啊，啱啱咧新年嘅假期就過咗啦，咁而家啊係年初十啦，咁都仲可以拜年，喺度都祝福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侍奉有力嘅，都係恩福滿滿嘅。啊，唔知喺新年假期裏邊啊，大家有冇玩到好嘢咧？一趁住假期放假，哦冇啊，嗬，唉都好啲。咁我有個朋友同我分享喎，喺假期裏邊有一晚半夜三更，咁佢咧隔離鄰居咧就係咁撳佢門鐘喎，好嘈喎。跟住我問佢：咁點啊？你有冇鬧鬼佢或者報警啊咁樣啊？佢話冇喎。咁啊嚇，你咁忍得嘅，咁嘈都可以嘅咩？佢話冇，我哋咪繼續唱卡拉 OK 咯，嚇好開心噶。哦咁樣啊！啊，咁我都即係佢同佢咁樣分享，我都有啲發現嘅，就是、原來唔識反省嘅人咧，都幾影響佢周圍嘅人噶。咁另外一個發現就是我都反省自己啊。哦，原來我太快做咗判斷啦，都未分清楚邊個係受害者。反省唔單止讓我哋待人處事可以有幫助啦。原來對我哋嘅屬靈生命都係有好大影響嘅。紐溪教會大家都有聽過啦，係美國其中一間比較知名嘅教會嘅。咁佢嘅牧師海波斯牧師同埋佢團隊咧，用咗五年時間訪問咗1200間教會嘅，做咗好多份調查嘅問卷。咁原來發現咧，對屬靈生命最大影響嘅就係屬靈嘅反省啊！呢樣嘢都好值得我哋深思嘅。通常我哋喺事工上面做完之後都有檢討會噶嘛，咁讓事工可以將來再做嘅時候更有效啦，亦都讓更多人可以聽聞福音，建立更多嘅人。但原來我哋都好需要去透過屬靈嘅反省，讓我哋嘅靈命得到被建立，有健康嘅內在生命。咁好唔希望事工被建立，但係咧服侍嘅人咧就靈命枯乾，這個好唔想見到嘅。所以如果我哋喺侍奉同埋生命裏邊反省係好重要，但係點樣做呢？我哋今日一齊思考今日嘅經文，透過以色列人嘅改變，我哋學習點樣喺主裏邊做反省去成長。我哋先讀第一至四節經文啦。在程序表的，大家可以可能要拎一拎出来。是拿出来，我们预备开始。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直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我们都尝试代入一下当时的情况。这里的历史背景就是南国犹大国已经灭亡了，在主前586年，而所罗门所兴建的圣殿已经被毁，以色列人就被掳去巴比伦。在四十几年之后，神就激动波斯王的心，让他准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可以再起圣殿。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神会召聚被掳的人回去。但是重建的工程很快就被拦了，工程一停就停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里面，百姓的家园就慢慢建造兴建翻啦，但是圣殿的工程呢仍然停滞不前啊。就在这个时候，先知哈该就宣讲从耶和华而来的信息了。对于圣殿，我们看到百姓的说话和神的说话，同样都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圣殿重建还未做好啊，未完成，烂尾啊，仍然是一个荒废的地盘。而百姓说还未是时候开工，不做住。其实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咁係啲咩呢？原來係比聖殿仲重要嘅、哦。咁再睇一睇耶和華反問百姓嗰句説話，啊，睇到似乎百姓顧住自己嘅居所更加重要，而忽略聖殿嘅重建。百姓就係聚焦喺自己嘅需要上邊，其實都可以明白嘅。佢哋被掳去到外邦咁多年，竟然可以翻返去自己个故乡，其实真系好难得，心情一定好兴奋啦。咁一翻嚟，咁有好多嘢要安顿噶。其实有啲似咧，啊，如果你移民咗外国好多年，跟住又翻返嚟香港回流，咁好多嘢要安排安顿咁样噶。要安顿啲咩咧？咁首先要揾住嘅地方啦。咁以色列人翻返嚟，可能就要揾下佢祖屋仲起唔起到啦。如果起到就要重建啦，唔起到就要揾个住再住嘅地方咯。咁要添置屋企里边嘅家私啦、电器啦，唔系未有电器啊。咁要揾工噶，仲要啊买翻块田去耕种，咁先可以生活噶嘛。啊，真系好多事要安顿，要重新去落地生根，所以咧咁忙冇办法兼顾圣殿啦。而经文睇到百姓嘅需要。同埋神嘅心意，似乎对圣殿咧都有好似有两边好唔同嘅意见个睇法，但系结果系点咧？我哋先跳一跳去睇下个结局啊！我哋一齐读第十四节最尾嗰句啊！吓，预备起，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咦，百姓完全改变咗，又原来冇动力去重建圣殿。都马上回复圣殿的工程，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神重重地责备他们，令到他们抱疼痛哭，痛改前非呢？还是神兴起了一个大能的领袖，让他完成这个使命呢？以你认识的神，他会怎么做呢？我们一起看一看，又说第一件要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们一起读第五、第六节，预备起。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啊，都有啲奇怪啊！其实咧，如果耶和华他一声命下，叫以色列人，你放低晒所有自己手头上的工作，转去建造圣殿。咁其实已经可以马上拨乱反正，马上可以按神的心意去做噶咯。但系由第五节嗰度睇到，神第一个命令唔系叫百姓重建圣殿，叫他哋省察自己的行为，翻屋企摺高枕头谂下。原文这个是个命令，是一个吩咐，而且在第七节再重复这样讲都挺重要的。为什么神这样再三提醒以色列人，叫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呢？啊，大家想一下，对于自己关心的人，会不会有时候都会长气了一点呢？啊，就好像以前做仔女的时候呢，有没有试过被妈妈叫出面冻啊，穿多件衫啊，咁样啊。咁而家做咗父母就会明白啦，自己都成日讲，同埋唔觉唔觉又讲咗好多嘅。原来点解咧？因为好重要啊，因为关心仔女，唔想佢哋冷亲，唔想佢哋病，想佢哋健健康康，系咪咁样啊？同样，神都好关心以色列人佢哋内在生命嘅成长嘅。神亦都好清楚以色列人。如果叫他们你们马上做吧，不去改变他们的心呢，就会踢一踢喐一喐，稍稍有点阻迟呢，就会停晒手脚的了。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省察他们自己的行为，要他们经过反省，内心改变了，以致行动上都有改变，是自发的，是由衷的，不是被逼，不是交差了事这样的。而省察第一步呢，啊，原来是开心大发现来的。咁啊，都同大家玩一个游戏啊，出一出第一幅相啊，唔该。 是啦，大家见到啲乜嘢啊？啊，哈哈笑，有几多个啊？两个添，咁其实佢系咩嚟噶？雀仔啦，有一个就系落日加上云层啦，系嘛？哇，大家啲观察力都几好喎。咁啊，俾一个难啲少少大家啦，唔该去下一张啦。唔系呢张，系呢张，系大家见到啲咩动物啊？有猫有狗有象，啊有驴仔系啦，啊见唔见到？啊有条鱼都见到啊，见唔见到老鼠啊？都见到啊嗬，鱼喺边度啊？啊只象嗰度系只鱼。啊！你哋真系几好观察力噶，觉唔觉得个象鼻有少少怪怪地啊？系啊系啊，怪怪地，因为佢系一条海豚嚟噶。啊！大家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其实睇到呢啲怪怪地嘅地方，就系要细心去留意再观察。我哋喺度就见到啊，怪怪地嘅象鼻就系一个海豚啦。咁其实喺我哋生命里边发现。怪怪地的地方再去想想再去观察一下可能会有些大发现令你很惊喜的。省察的时候都是需要留意这些地方。那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不觉得有地方怪怪地他们。那其实他们有什么地方怪怪地呢在第六节神提醒他们杀的种多但是收的就很少。因为收获少，所以就食唔饱咯，饮又唔够，着又唔暖，唔够衫。佢哋喺生活基本需要上唔系冇喎，不过唔可以满足佢哋。喺农业社会里边，耕种都系佢哋嘅主要收入。撒种多，收获少，意味住佢哋付出好多但系收翻嚟嘅就好少。付出同收获唔相称。事倍只有功半啫，徒劳无功，连生活嘅基本需要咧都唔可以满足到。同时，神提醒佢哋另一件事，就系佢哋赚取嘅工钱装喺边度啊？破漏嘅钱袋里边啊，穿咗个大窿，放咩都跌晒出嚟。相信大家都唔会咁做噶嗬，即系唔会个袋摆啲嘢落去会跌晒咁样。咁大家唔会咁做。咁我相信以色列人咧都唔系蠢到咧，将佢啲钱咧摆喺个穿咗窿嘅袋里边噶。咁里边嘅意思就系呢啲工钱就系佢哋辛苦付出嘅收获嚟嘅，而破漏嘅袋咧就唔可以令到佢哋嘅收入代代平安，反而咧将呢啲工钱丢失咗唔见咗，同样都系表达嗰种徒劳无功、白费心机啊，一啲积蓄都冇剩翻落嚟。辛苦完都不可以享受劳碌得来的东西。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境况你有什么感受啊？会不会都觉得有些泄气啊、失望啊这样啊？因为努力了嘛，都没有应得的回报，正所谓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啦。但他们得不到期望的收获，或者会不会觉得有些无助啊？都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只不过是吃啊、喝啊和穿啫。也都觉得可能很困惑的，这里不是神应许流奶与蜜之地吗？神不是祝福我们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吗？为什么会这样的？很多疑问。而以色列人缺乏这几项的基本需要，其实那个不满足的感觉相信是最先感觉到的，也是最切身他们最关心的，得到的东西不满足。而这些现象有另一个特征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重重复复地出现的，他们是不断地重复没有果效的努力。所以这个怪怪地的地方呢，原来就是令他们觉得不满足又重复发生的事情来的， 这个大发现亦都是我们省察导引的方向来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的觉察力是怎样呢？刚才的游戏大家都非常好的，但是在生活工作或侍奉里面，觉察力是不是都是这么好呢？有没有发觉一些事情你是不太满足又经常重复地发生的呢？好像你已经很努力地工作了，每件事都做得很好，精益求精，但一遇到困难呢就转工，每份工都做不长，好像每次呢上司都针对你的，不满足于这个好像不被赏识这样。或者已经为家付出很多了，牺牲自己，但是好像为着家里面怎样花钱啊，怎样教养小朋友啊，就经常跟配偶吵架的，不满足于这个家人里面的关系。在侍奉上面都很愿意为神摆上的，又不计较，但是跟合作的弟兄姊妹想做的部分呢，总是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好，差一点，自己可以做得好一点，样不要满足那个侍奉的果效样。又或者是会不会妒忌人家，哇，他恩赐又比我多又比我好，不是很满足于自己已经有的恩赐呢？亦都有没有试过这些弟兄姊妹很喜欢找你侍奉啊，个个都找你，多到连自己生活都受到影响的，不满足于被人好像占据了自己的时间这样。现在有没有想起一些重复的事情你是不是很满足的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线索，发现到其实很开心的，因为有方向去省察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有成长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经历了这种徒劳无功没有果效的生活，他们不去反省的呢？反而继续这样继续不断不变的呢？很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问题的，习非成事就会成为自己的盲点了，是不是已经麻木了？就好像生活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起身就接被，有没有人是这样的，一起身就接被的？都有，是的，这个小时候妈妈已经教了嘛，是不是？是好的习惯来的。但是原来最近的、生活健康常识呢，又告诉我听原来不好的。好像很惊奇的，大家。原来一起身呢即刻将啲被接埋呢，当中被单嘅温暖啦、潮湿呢，原来变成尘螨嘅温床嚟嘅，对健康系唔好嘅。而正确嘅方法呢，就系起身之后呢就摊开张被，等佢摊一摊先，十分钟之后呢先接埋佢，最好仲要每个礼拜晒一晒添。咁我以后呢又就有藉口唔即刻接被住㗎啦。咁以色列人就係咁样習慣咗冇果效嘅生活，習慣咗啦，習慣咗冇圣殿嘅生活，都冇乜问题啊，都係咁样生活㗎啦。弟兄姊妹，你有冇習慣咗一啲孤单嘅信仰路呢？同团契同小组嘅弟兄姊妹比较疏离，有啲信仰嘅挣扎不知道跟誰說，也都不敢跟人說，好像沒什麼人明白你的需要、你的情況一樣，習慣了啦，沒所謂啦，都是這樣回來這樣走啦。但如果你有這個叮一叮一聲的發現呢，即是我為你感恩啊，你來改變呢不遠啊，因為你已經發現了，盼望聖靈在你心裡面動工，继续觉察你自己，让自己有这个改变。看到现在，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里面有个问题啊？好像喂，啲唔掂嘅人啊，你唔系好满足啊，有问题啊，啲人先要反省喎，系咪咁样啊？咁其实觉得自己好掂嗰啲人呢， 可能他某些方面都很满足，但梗有些地方是不满足的。譬如他很有钱，他很富有，物质方面是很满足的，但会不会心灵上面都有些空虚，有些不满足呢？同埋，如果我哋以神为乐嘅时候，有啲嘢我哋做咗，自己好满足，但原来神唔满足喎。咁其实呢啲可能都需要反省嘅。咁我哋从日常生活里面好多嘅事里面，其实好忙，咁多事里面我哋都几难发现，有嘢需要反省嘅。但系如果发现到，真系几好嘅。咁但系接落嚟点样去做反省呢？我们一起看看经文，神怎样教导以色列人。我们一起读第七至第八节，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麻烦。其实大家即系睇旧约圣经都好认识以色列人，佢哋一贯嘅环境啦、勃逆啦。其实听到呢个吩咐，听到呢个要求，你估佢会点样回应呢？我估系咁噶，佢哋话系咁噶啦，唔够食咪要打多份工啊，加班咯，边度有时间理呢个圣殿噶？可能好唔明。会埋怨添，佢哋就话啦：我食都唔够，仲要用额外嘅时间、努力、资源去建造呢个圣殿，有冇搞错啊？仲话我只系顾自己添啊 ？OK， 都几现实啊！嗬。如果大家睇翻经文，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啲好似同其他经文有啲唔係好一致喎。神话佢唔住人手做嘅圣殿㗎嘛。咁点解而家又更紧张呢？叫人去攞木材去即刻建造圣殿。神係咪紧张自己嘅名声呢？係咪要做一个好靓好华丽嘅圣殿去荣耀自己去。咁究竟佢关注啲乜嘢呢？神是关注这座建筑物呢？相信都不是。神有一个很重要应许，在所罗门王完成建造第一个圣殿的时候讲的，麻烦出一出经文。我们一起读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至十五节的，预备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此处即是圣殿。神更加关心的就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人在圣殿祷告，神在天上垂听。圣殿就是万国祷告的殿，连接天上地下的桥梁，连接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圣殿也代表了神和人同在的标记。原来圣殿的重建是为了复兴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给他们回转，给神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土。圣殿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这班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想象的。当以色列人以神这个应许作为他们心灵镜子，他照一照自己，他反省一下自己的时候，他会见到自己没有正确地看待圣殿的重要性，没有好好看待和神的关系。那以色列人可能会说，圣殿是重要，但是和我们基本需要不被满足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又看一看神跟着要以色列人省察没有果效的努力。我们一起读第九至十一节，看看神怎样去说。是预备起。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哦，原来是神令到以色列人食不饱、饮不够、穿不暖，所有收聚到屋企的食物、衣服、财物，神都全部将它吹走晒，冇晒剩余的物资。经文也都讲到个原因的，就是圣殿荒凉，而以色列人只是顾自己的房屋，结果就是天不降雨，地不出产。大家可以看看十一节干旱这个字，原文其实跟第四、第九节的荒凉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对以色列人来讲，其实这个是很讽刺的。他们很关心自己的修成，容让圣殿荒凉，但是这样反而导致他们的地土和出产荒凉，更加得不偿失。可以说以色列人他是自食其果，而不是神整蛊他们。都想问一下大家，赐福五谷、新酒和油，又按时降雨，是谁赐下的？神啊。那要得到这些祝福，要求是什么？要守诫命、爱神、尽心尽性地侍奉神、神就在申命记和以色列人立了这个这么宝贵的约。我们可以看一看经文，我们一起读起申命记十一章十三至十五节，预备起。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以神这个立约作为心灵的镜子，以色列人会看到什么呢？可能会看到自己太看重、太紧张生活的所需了，很怕缺乏。但很可惜，他们习惯了没有神祝福之下的生活。其实神的供应这么丰富，只要守诫命、爱神、尽心尽性地侍奉神，他们使不使担心生活所需？不需要啦，他们需要的神都会供应的。所以看到圣殿和他们生活所需是息息相关，不是分开两件事来的。也都让我们在这里归纳一下刚才的反省。首先，以色列人忽略了应该重视的圣殿，而只是聚焦在自己的需要上面。第二，就是本来不用担心的生活所需，他们却是付出大量的时间努力去获取。他们的生命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倒转了，本来重要的他们看为次要，本来不需要担心不重要的他们摆到很重要。只要他们校正生命的优先次序，不单止神喜乐得到荣耀，他们自己的生活所需也都得到蒙神赐福，在生活上和属灵上都经历到那份满足喜乐，真是皆大欢喜。原来在自己省察里面，我们面对着这个心灵的镜子，神的说话就是反映了我们生命的真实的影像的镜子。很多时发现问题不是在外面，不是在其他人那里，而是在自己那里。大家有没有发觉有时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做反省的？原来真的跟照镜的原因一样的。 有些人会说照多几次都是这样的啦、啊、最不好的就是、啊、又见到条多条白头发了，哎呀这样又还不开心了，会不会是这样的、啊、不会、啊、都挺好，因为我也有些白头发的嘛头发短就不好觉，长的时候就会碍眼一点，但呢其实白发都是神的冠冕来的。不想照镜子，因为不想见到自己不是很漂亮的地方，不愿意反省，就是不好想见到自己、啊、软弱的地方，不好的一面、啊、觉得好像无力改变不了样。其实反省是会令到你更加认识自己的，好像哎呀即是又大头虾唔记得嘢啦。咁呢个就係你嚟㗎囉。啊除咗认识自己可以更加认识神。因为神嘅大能喺我哋软弱里面得到完全。我哋唔可以但是神可以。唔使驚呢个就係神做嘅你，神所爱嘅你嚟㗎啦。而又假如我哋唔好好以神嘅话语塑造我哋呢块心灵嘅镜子，会有啲咩问题呢？我们不去好好塑造这个镜，你估有没有其他东西会塑造到你的块镜呢？都会有的，好像媒体、电视、广告、身边的朋友、或者原生家庭等等，这些都会塑造我们心灵的镜子的。大家有没有玩过哈哈镜啊？可以出一出，是的。块镜扭曲了，我们的形象都会扭曲的。好似呢度咁，啊个头大咗就 Q 版咗咯。啊，睇一睇下一幅，啊原来另一部分咁就会令到我哋嘅身长咗好多噶咯，因为影到身体嘅部分扭曲咗。咁再睇下一幅，哦，本来好瘦嘅就变咗大肚腩啦。咁本来手臂好幼嘅变咗好似好粗壮咁样。一块镜扭曲咗，令到我哋嘅形象都会扭曲，肥嘅变瘦，矮嘅变高，咁睇下都几得意噶，笑下都无妨。咁但系如果当真嘅话咧，就会脱离咗现实噶啦。有啲世俗嘅职场谂法，咁都好明显噶。我谂都唔会作为我哋嘅心灵镜子去反省嘅，就好似我唔理你点做，最紧要我要结果啫。咁呢啲好似不择手段嘅嘢，咁我哋都知道係唔啱㗎啦。但係有啲扭曲咗嘅諗法呢係唔容易察觉㗎。好似喺教会里面成日都讲关系对侍奉好重要㗎嘛。咁呢个都好正確係咪？咁呢个人际关系係促进我哋彼此配搭，亦都係建立和谐嘅合作。但係如果被扭曲咗嘅话呢，变成一个功利的关系，被利用成好像洗人不洗本那样，或者呢去操控人的手段，搭住他膊头，我们这么 friend， 你不会推我的。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而面对着这个扭曲了的哈哈镜去反省的话，你估知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呢？其实都会不知道的。我哋侍奉里面都会扭曲咗，所以唔同嘅镜反映到唔同嘅自己。神嘅话语嗰块镜先可以真实咁反映到我哋生命嘅境况。扭曲嘅镜一定会扭曲我哋嘅自己同埋形象。弟兄姊妹，平日你点样去聆听神嘅话语嘅呢？你嘅心灵镜子系用啲乜嘢塑造嘅呢？会不会是一些长辈或者权威的说话，你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一些社会潮流，你会怎样去塑造建立你这块心灵的镜子呢？令到你的反省更加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呢？神透过哈该，他引导以色列人省察自己的行为，发现他们的生命优先次序倒转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代表会改变的，是吧？ 我们一起看看以色列人改变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至十五节，预备起。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百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家都看到大团圆结局了。以色列人由六月一号听到先知哈该的信息，到到六月二十四号为神开始动工建造圣殿，短短二十几日就改变过来了。刚才我们看到经文，经过这个开心大发现，也都经过对着镜的反省，这个都是在知道的层面。那怎样可以由知道的层面去到行动呢？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改变的关键就是以色列人有一颗柔软受教的心，真的很难得。这个重要的素质包括在十二节里面，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而且他们有全敬畏耶和华的心。在十四节里面，他们的心被神激动了。虽然说他们是被神主动去激动他们的心，但如果他们心里刚硬，你猜神可不可以激他们？他们的心可能都可能不动的，不动的，只会激亲的而已。所以他们是被神激动，有一颗柔软受教的心，而他们另一个助力就是有神的同在。改变通常都是很难的，但是有神的同在令到他们更加有力量，更加有信心去改变。在经文里面我都回顾一下自己一些生命里面重大的事情的，发觉原来不同时间回顾或者反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发现的。想起自己呼召去全职侍奉的时候都经历这个开心大发现，也都是有生命的反省的。在以前份工作里面都是非常投入，经常 OT 做到很夜去完成工作，当中在产品电子产品设计里面都有那份满足感的，挺开心挺喜欢做的一些设计工作。又会升职加薪，这个又有满足感的。但是慢慢发觉呢，做了好几年之后，这件事好像不可以给到自己满足了。究竟有些什么呢？这个满足感每天上班也都好像差啲嘢唔好滿足，又成日係咁，再對住嗰個電子產品，都係冇以前嗰種感覺。咁原來呢個係好開心嘅發現嚟噶，係好事嚟噶。咁同一時間咧，就喺侍奉裏邊喺三福原來傳福音同弟兄姊妹配搭去建立人，去將福音傳出去，哇！好開心，好喜樂噶，大家有冇試過啊？是啊，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很开心，见到人家信主那一刻真是特别喜乐的。而发现原来那个满足感好像不同了，又持续这样。于是我就回去反省一下了，原来我继续去做这些电子产品，让这些产品在市面上可以卖几年，有客户人用几年之后会变成什么呢？都是电子垃圾。电子垃圾都是没有那个永恒的价值，但如果我将我生命将我时间拿去建立人传福音，原来更加有意义，更加有那个永恒价值，自己都是很满足的。于是这里我又看到原来我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好像慢慢被神改变着，原来 我关心人的生命多过关心自己做了什么产品，自己做了什么很厉害的事。神当中就是感动我慢慢去探索怎样去全职去侍奉。如果神都给了我这个大发现让我反省的话，相信神都给了你这个发现和反省在你心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上帝，好多谢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反省，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是很需要的。我们有没有发现在生命里面有些不满足的事情重重复复地发生呢？我们去反省这些事情，有没有些属灵的事情神你是对我们说话的呢？求主去帮助我们有这个敏锐的心去发现，去省察，去校正我们的心，去翻翻自己的属灵那面镜子照照照自己。神你就在那里向我们说话，求主去帮助引领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